美中新冷战开启，竟因红色娘子军应主持51国会议，新增援乌克兰破纪录210亿欧元。热门人选首尔市长吴世勋宣布不竞选南韩总统，恐慌退散，美股单个礼拜大升，投资者重拾信心。做中共间谍，世卫大会发言人被瑞典政府拘留。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4月14日。在美中大打关税战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已经禁止驻华美国政府人员、拥有安全许可的家属以及承包商和中国公民谈恋爱。自冷战以来，这种一刀切的政策还没有见过。独立时评人杜正4月12日在台湾上报撰文表示，美国在防中共用肉体炮弹来获取机密方面，恢复到对待前苏联的警戒级别。这一重大信号预示着中美新冷战已经开启，而上一次美苏冷战的直接结果就是苏共解体。据历史资料，1987年，美国曾因苏联间谍释有美军而全面禁止驻苏联和驻华人员和当地人谈恋爱或发生性关系。冷战结束后，这类限制才有所放宽。现在时隔38年，这一冷战时期政策正式重启。杜正撰文指出，美国政府这一政策出台是因为中共有很多部门都有一个对外国目标进行性贿赂的红色娘子军计划，令美方十分忌惮。文章指出，中共这种使用色诱操作是有计划、有预谋进行的。文章引述中共一名市政府退休的老领导的消息说，共产党在1980年代开启国门之后，为了适应所谓改革开放的情报需要，曾经有一个红色娘子军计划，培训了一批准备派往海外的女子特务军团。知情人分析，中共在1980年代准备的红色娘子军计划，初时可能以中共的国安部建立为由，在北京由一些大专院校，特别是外语学院招人，因为政治背景要所谓的清白，当时有很多官员子弟加入。另据透露，中共国安系统到相关大专院校挑选人员已是惯例，最初中共会对他们进行短期的培训，一日受训，终身不能够脱离国安。外界将这些中共女子特务有个特定称呼，叫红色燕子。长期活跃在美国政商界的邓文迪就是红色燕子的代表人物。他因为同媒体大亨梅铎的婚姻而备受关注。据报道，邓文迪和美国多位政要和商界领袖有密切联系，包括克林顿家族、布殊家族。2013年，泛华网引述北京内幕人士消息爆出，邓文迪真实身份竟然是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宣传局的头牌间谍。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加州芳芳。据 Axios 报道，芳芳在北京的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做过7年空姐。在2011年到2015年间，她通过政治筹款和性贿赂，快速打入敏感的美国政界，和加州议员施玉维尔等地方政要有交往，被美方发现后仓皇逃回中国。在英国，华裔律师克里斯蒂娜里2022年被军情五处指控和中共统战部有关，涉嫌向工党议员加迪纳提供政治献金，试图影响英国政坛。即使你否认指控，但调查仍在进行。2011年，在加拿大亦爆出新华社记者施容和保守党议员特克·德克特的暧昧关系。另外，红色燕子的渗透亦波及日本。日本在2013年有报告指出，日本自卫队中有800人的配偶是外国人，其中中国人配偶占70%。 当然，台湾一再叫嚣武力统一的大陆配偶，亦都应该算红色娘子军的一员。据 X 平台网友爆料，4月12号，大陆配偶小薇被台湾遣返返到贵州后，首次发了短片，说回来这几日一直是老妈做饭，还向大家展示自己家开的小卖部。影片中家私残旧，杂货铺的货架都已经变黄，店铺亦都没有铺瓷砖。值得一提的，店铺没有挂一面五星红旗。有台湾网友说，这种杂货铺台湾都就来绝迹了。而评论区有不少冷嘲热讽的声音，有人问门口两边为什么不插满红旗，还有网友说细路仔接回来啊，我们这边教育好。跟大家分享一则健康的资讯，现在越来越多长者关注慢性疲劳和睡眠问题，而三高代谢保证成为不少人的健康新选择。70岁的安娜来自加州三藩市，就有这样的真实体验，听下她怎么
说。我觉得我人累了，我听闻你们的产品好，我真的吃过好，我不是累，因为我有糖尿。
安娜患有糖尿病接近20年，两年前开始打胰岛素，但是用三高代谢补之后，她觉得有明显改变。她说，
现在呢，我吃你的三宝，人又没那么累，正常一点。现
在都不睡眼觉，会不会去夜尿啊？你会不会有啊？
以前三次，现在一次了，肠胃好翻。前天我吃饱呢，我的肚胀气的。咁而家食饱佢唔胀气喎，而家唔胀气啊，而家好舒服个肚噶。总之咧，都系有好多帮助噶。
三高代谢补传承古老秘方智慧，以调养五脏六腑、疏通经络、激活人体嘅治愈力。想了解更多，请睇影片下低嘅置顶留言。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新闻内容。德英国防部长在12号共同主持乌克兰防务小组会议，会后宣布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再增加破纪录的210亿欧元。美国防长夏格塞斯透过视像参与由美国主持该小组的惯例，在川普就任后改变。北约布鲁塞尔总部举行乌克兰防务国际联络小组会议，共51国与会成员，包括所有北约成员32国，欧盟和北约的印太四国伙伴日本、南韩、澳洲及纽西兰。英国国防大臣贺利安在会后宣布，小组成员今日承诺再提供乌克兰合计2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是历来宣布加码的最高额，包括英国今年就将提供的45亿英镑军事援助。他表示，今日是俄罗斯拒绝川普的俄乌和平方案届满一个月，证明普京口中讲和平，但就竟然持续攻击乌克兰。贺利安指出，一至三月，俄罗斯平均每日发动100架无人机攻击，已经超过传统炮火。根据计算，现在70%至80%的战场伤亡是由无人机造成的，凸显乌克兰防务小组在这个时候开会的重要性。贺利安在上午会议前向媒体表示，今年将是俄乌战争关键的一年，所有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将确保乌克兰现在的安全和未来持久的和平，美国将提供乌克兰实力帮助他达到和平。另外，贺利安向夏格塞斯解释，视像或本人参与并不是重点。就他所知，夏格塞斯刚从全球各地连续出访反美，所以在行程方面的考虑，最重要的是他参加了会议，未来美国的参与和支持，我们拭目以待。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洛夫就回应，美国新政府告诉我们知，他们会在欧洲在乌克兰旁边，但他们将聚焦亚太，强调美国仍然参与防务小组，提供乌克兰安全协助，并领导和平倡议。 乌梅罗夫称乌克兰支持川普的和平倡议，所以目前可以说是责任分担，美国领导和平，欧洲领导军事援助。川普上任后，乌克兰防务小组会议在今年2月改由荷里安主持。德国防长皮斯托里斯表示，今日德国首次和英国共同主持，意义在于表明对欧洲的安全负起了责任。他指出，德国国会已经同意在2029年前提供超过1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强调和平之窗的开启。南韩首尔市长吴世勋12号宣布将不会竞选第21届总统，他对自己所属政党的尹锡悦总统被弹劾表示忏悔，并对党内在弹劾后如果仍然若无其事准备选举的氛围感到忧心。吴世勋当日上午在国民力量党部召开记者会宣布将不会参选总统。他表示，作为政治人物，行动力固然很重要，但是应该停止的时候亦需要停低的勇气。对于执政党国民力量人士在尹锡悦弹劾后，很多网友相继表态参选，表达担心。吴世勋对这次通过弹劾议案表示深刻反省和忏悔，他说尹锡悦政府的失败，我们党内所有人都难辞其咎，非我莫属的傲慢思维使南韩政治变得不正常。他指出，党内在尹锡悦被弹劾落台后若无其事地投入总统选举，在国民的眼中会怎样看待，对一个礼拜来的发展表示惋惜和担心。尹锡悦去年12月3号无预警宣布紧急戒严后，被国会表决通过弹劾，亦导致国民力量党内意见分歧。宪法法院在这个月4号判决采纳，尹锡悦即刻罢免职务。南韩依法将在6月3号选出下届总统，各党亦都相继投入备战状态。相比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内支持率遥遥领先的前党魁李在明，缺乏领导性人物的国民力量党有很多人表态参选，包括劳动部长金文珠、前党魁韩东芬、前大邱市长洪俊彪、议员安哲秀、罗兴元、前议员刘成文等。吴世勋表态不参选后，党内的参选人相继对此表达遗憾或敬佩，认为吴世勋提出的再度增长、同弱者同行等议题，并希望可以吸纳吴世勋的支持选票。美国股市在礼拜五强势反弹，投资者信心回温，三大指数全面收高，市场普遍认为有关美中贸易冲突的利空消息已被消化，带动了股价的止跌回升，结束这个礼拜剧烈震荡的走势。道琼斯工业指数、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都在全面上升，科技股和半导体类股表现起眼。台积电在美国的 ADR 亦都有明显加幅，成为市场的焦点。据海外媒体报道，这个礼拜被视为华尔街近年来最动荡的一个礼拜之一，显示市场恐慌程度的芝加哥波动率指数 VIX 一度飙升到50以上，之后回落至37附近，显示市场情绪逐步稳定。另外，密西根大学最新公布的4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低过预期，通胀水准更加创下自1981年以来新高。另一方面，美中贸易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白宫官员证实川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中共亦宣布反制。白宫发言人莱维特11号表示，即使美中贸易紧张局势升级，川普总统仍然对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保持乐观，并强调川普总统将会愿意进行谈判，并认为进一步的报复行动不符合中国的最佳利益。同时，大型银行陆续公布财务报告，表现稳健，亦有助提升投资者信心。 整体来讲，这个礼拜美股收高，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分别创下自2023年和2022年11月以来的最佳单个礼拜表现，显示即使面对贸易争端和通胀压力，市场仍然保有反弹功能。路透社9号报道，瑞典政府拘留了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发言人而西提，指控他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监视瑞典维吾尔族社群。而西提自2004年起担任该组织发言人，事件发生后已被立即罢免职务。瑞典检察官刘恩·灰斯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而西提涉嫌非法为中共情报机构搜集和维吾尔社群相关的信息和情报。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已经声明确认这件事，但并未透露中共是怎样渗透他内部的。该组织指出，他们早已发出警告，中共间谍网络正在全球积极扩张，而加启动反间谍措施，但因资源不足，希望和各国政府合作防范。针对国际社会批评中共镇压维吾尔人的言论，中共一向高度敏感，并否认指控，但多家研究机构已经记录了大量证据。美国政府更加指责中共的行为构成了种族灭绝。2022年，联合国发表报告指出，中共针对新疆维吾尔人及其他穆斯林的任意和歧视性拘禁可能构成反人类罪。今年2月，泰国政府将40名寻求政治庇护的维吾尔族人秘密遣返回中国。回中国后，这些人到现在下落不明，即使中共声称他们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但外界无法独立核实他们的情况。3月中，泰国副总理普谭率团前往新疆探访部分被遣返者，但外界质疑为事先安排好的过场。美国国务院指出，中共不会提供进行可信调查所需的自由，访问会隐瞒维吾尔人可能遭受的虐待。截至目前，中共没有公布这些被遣返维吾尔人的具体信息，亦都不会准许独立机构进行探视或调查，因为这样他们的现状仍然是一个谜，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谴责。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亦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